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民数记》第三十四章。《民数记》第三十四章是在以色列神的百姓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以前，神吩咐摩西的。第三十四章里面主要讲到是关于分产业的事。还没有过河就分产业，这是什么呢？这边一个信息告诉我们，神一定会带领这群百姓过约旦河去得到迦南地。这是神摆明的。假如今天有人还不相信，上帝都已经说了这个东西要给你，说好你去把它拿来。我们要不要我们要不要还在那边寻求说，神啊，这个东西你要不要给我啊，我到底答得应答，你神已经说了我给你这个东西去拿。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东西，神早就说了，像这次敏文大妈她得癌症，我真的发现癌症可怕吗？癌症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是我们根本不愿意在主的里面，我们在主里面就会得享平安，我们不在主里面，我们只会在癌症的里面害怕痛苦埋怨，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很多的话跟站在约旦河一边讲的话是同样的话，我要把里面的迦南地赐给你们，就是你们怎么样，他讲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地四境，是以色列人的吗？是归给你的，是你的吗？已经归给你了，那你要去拿，你不去拿是你的吗？我们主耶稣基督把救恩已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已经赐给了我们每个人，不是这样吗？神爱世人，神爱以色列人，神爱只是信耶稣人，神爱世人嘛。那么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得得着，有些人得不着呢？这样的一个历史在现在一直重演，所以最近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里面，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耶稣没有说你们信了我在世上没有苦难，所以今天我们会遇到苦难，这个不是一个重点。我们会遭遇到这个像耶利哥一样高大的城墙，遇到会亚拿族的人，这个东西是很稀松平常，因为这个意义就是说，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这个苦难有疾病，这个苦难有这个失望，这个苦难有许许多多我们人生里面会遭遇到的，我们不想遭遇到的很多的事，这是必然的。但是还有一个必然的，是更必然的，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却不一定会得着的，因为我们在世界上这个苦难是相对的嘛，有人遭遇到这件事情觉得苦，有人遭遇到这件事情不觉得苦。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一个很爱读书的人，他不觉得读书苦，因为什么呢？他有个盼望，这个读书读完要考试，考试以后可以进到一个什么境界，他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理想，所以怎么样呢？读书读到一个地步，他也不觉得苦。但是反过来呢，一个人读书没有目标的怎么样？他觉得读书很苦。那么读书到底会苦还是不苦？你告诉我。以色列人面对的一个是神在对和他们归给他们为业的对面，他们还没有进去。耶和华上帝就这样吩咐摩西，这一块地东南西北在什么方向，这一块地就是归给你们为业的地。其实我们的主在世界上已经把他宝贝的一个产业叫做平安的，他已经给我们了，你只要在我的里面，在我这个范围的里面，你就有平安。所以我这是才有一种感触，我说癌症不可怕，但是不愿意在主里面才会发生遗憾，是不是这样呢？同样的，以色列人几千年以前的以色列人站在河的这一岸，看着对面神应许归给他们的产业之地，我不要他们的心怎么样。今天我们面对到了一个东西，但是神已经把一种宝贝的应许平安给我们了， 那么我们也没得着，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一点。神的话，神的应许，那么清清楚楚的，我们不要再带着怀疑不相信的心，免得我们倒闭在旷野。第二个我要在这边这个分享的，乃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东南西北有一个范围，是不是这样？当一个人越过了份，怎么样，他就会堕落。不按本分的天使长，他越份，什么叫越份？超过了神给他命定的范围，怎么样？这就叫过分，就叫越份啊。台湾很流行的一个讲话叫很超过，你很超过了，这个意思不是这样吗？今天弟兄姊妹，真的，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上帝说东边到哪里，西边到哪里，南边到哪里，北边到哪里的时候，哎呀，我心里面很感恩，就想到大卫说，你为我这个粮的产业坐落在什么？坐落在佳美之处。什么叫佳美之处呢？被神粮的粮给我的，我不超过，我在那个里面，这就是对我最宝贝的。但是我们今天人很可惜，魔鬼是个月份的，魔鬼是个月份的起头，魔鬼是一个超过的起头，魔鬼是一个谎言的起头，是不是这样？今天你看，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什么时候想要贪心？贪心就是超过的意思吗？今天我们人就这样，我们今天人不会在一个神给我们应许的范围的里面得享安息，我们人常常会在我们自己的贪心超过的里面失去平安。而我们这边看一下这块地，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啊？你把地图打开啊，以色列大不大？以色列大还是埃及大？神所赐给以色列人这个产业地比较大，还是埃及比较大？啊？还是中国比较大？它可能比越南都小的吗？可能比南北朝鲜都还小的吗？你真的好好去看吗？看地图吗？哎呀，我常常在这样想，我说神啊，你既然是以色列人的神，你为什么不把整个世界的土地都赐给他们为产业？上帝要的另外一个要我们去得着的全世界的产业，是让人的心都归向神。其实我们今天在地球上，我们在地上，我们住的、吃的、用的，这个，你有三张床，你晚上只能睡一张，只能睡三张都能睡，叠起来睡，也只睡得到一张嘛，就上面那张嘛。但是我们今天的人，不晓得那个东西从哪里来。你知道什么叫平安，什么叫知足？平安知足就是在神粮给我们的产业的里面得安息，不是吗？昨天我武装那些老朋友，我们总共有六个人，真的，我回来以后呢，也想到几个人，大家联络一下，没有想到大家很热情，然后约在一起，大家见面讲的时候，真的，有的人讲说啊，有些人真是好像怎么样。我到最后就分享了，我说我是很知足了，我只是用这个退休金，对不对？决定了我在哪里退休，然后把我有那些资源好好的运用在那边，摆在那个地方。哎呀，我觉得现在很满足，很够了。虽然我没有很多现金，但是我是一个很富足的人，是不是这样？今天我要讲，假如神粮给我们的是有边界的一个，我们在世界上居住生活，神的恩典显明了，我们要不要上魔鬼的当，永无止息的，或者像魔鬼一样要越份的？他怎么会变成一个人会变成魔鬼？就是因为他越份，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们，到有一天蛮可怕，就是怎么样呢？不以神所量给我们的为满足。东南西北，这是个界限嘛，真的吗？有没有？ 好了，我进行就下面一个最重要问题，你知道神要给我们在世界上量给我们的东西那个边界在哪里，你知道吗？啊，你看得见吗？保罗他看很清楚，要一有时候就知足，是不是这样？他看清楚了一个边界。今天在人类社会，你在生活环境的里面，今天这个上次碰到一个人的意思，他说啊，人家要生我做人家要这个让我这个职位升得更高，我就考虑了半天，还是跟他讲不要了。为什么呢？对，我的忠贞度你可以让我再官升一级，但是我知道我的能力达不到。那么你要升我一级，对不对？你不升我，我也会很忠心的、负责任的做工。你升我了，我也是很忠心。但是那个忠心不会变成能力的时候，怎么样呢？反而会造成我自己的压力。所以呢，老板，谢谢你了。这样的人，你说生活里面会不会有安息啊？但是今天大部分人怎么样呢？能力有没有不知道，一天过去巴结上司，对不对？希望能够升他干什么？升上去了怎么样呢？升上去以后，那么他就要逼那些没有能力可以升上去的人，要他一定要做到他自己能力也做不到的事，不是搞到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有压力，非常非常的痛苦吗？今天人类社会有很多问题，不是这样吗？你看有多少人在那边月份，多少人在那个地方超过，多少人在那个地方不知道自己的边界在什么地方，用不正常的手段去争取、去攀越，有很多的痛苦，造成自己的痛苦，造成别人痛苦，不是这样来的吗？而在这个地方，上帝很奇妙的把我就是归给你们的产业就是这样，这个东南西北跟你讲得清清楚楚。当我今天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内心说，主啊，给我们聪明智慧，知道你量给我的产业是到哪里，让我不要越过，让我会懂得像大卫王一样，真的会为着你所量给我的产业是坐落在佳美之处这样的一种的心态，那就没了。 OK 好，第三个，我在这边跟第三十耶和华上帝吩咐摩西说，产业有边有范围，不要超过啊，你才会真正享受到我给你产业的安息。第三，那么你要得多少呢？一定要公公平平、公公正正的来分，有没有？那么真正来分产业的、分这个地业的是什么呢？他说给你们分地为业的人的名字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耶稣亚，另外还要从每个支派中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那个意思就是说分地要公平，但是也不完全由你，是吧？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民主说每个都自己选自己的产业，是吧？我们选到别人的产业就很死嘛，对不对？不是你的你也要说变成是你的，是不是这样？而在这里的原则看得很清楚，公公平平，没有黑箱作业的，不是分配一个职务、分配一个地位、分配一些利润，而不是分配一些利益。你知道今天整个世界上非常关键的，什么叫做一个人真正的掌权？他可以支配人事权，他可以支配财政权，这个人才真正是有实权的人。不是有地位就有实权。今天一个人有地位的，比如说啊，某某人是家长啊，他家里是家长，他是爸爸，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小孩该做什么，甚至这个爸爸该做什么，都是他妈决定的，是吧？薪水待遇拿回来，通通是妈妈手捏着，该买不该买，是吧？该买多少钱的东西，都是这个妈妈决定。你说这个家里面是那个护长，是那个家长，这个爸爸更有实权呢，还是妈妈更有实权？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嘛。今天你看为什么很多人要今天我是很年轻就看了，我说一个人在社会上，在教堂的里面，什么事情都要他说了算了，这个人是权力欲望最大的一个人。你看耶稣有没有主宰别人一定要干嘛？但你今天你去认识一个人，他到底是一个要地位的人还是怎么样的人，你就看他有没有坚持人事的安排一定要听他的，财务的支配一定要听他的。这样的人一定是个权力欲望很大的人，哪怕他表面上装的再怎么样，表现的再怎么样， 你只要碰到人事问题，碰到财务问题啊，别人说都不算，只有他说了才算了。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最爱绝权力的人了，会恋战地位的人就是这样。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地位上不退呢？因为我退了以后，人事权不归我管了嘛。我退了以后怎么呢？这个财务权不归我管了嘛？不是这样吗？所以上帝在这个地方就讲这件事，给人分地的是什么人？哎呀，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错过一个细节哈、啊？这句话是上帝跟谁讲的？跟摩西讲的。那么摩西是不是跟他分地人呢？不是。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呢、啊？上帝们跟他讲啊，你去告诉人家谁们来为你们分地，对不对？是吧？但是讲话的那个人们他自己不在这个名单里面的，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呢、啊？啊，我佩服摩西就在这个地方，他不觉得他有地位，他也不觉得他是一个领袖，他很清楚知道他是个仆人，上帝要他做的他就做，上帝要别人做的他要他告诉别人他就告诉别人去别人做，他没有想成说我有什么地位，这件事情非我不可。今天有多少人啊，非我不可的这种感觉一跑出来，要我们要很小心。但是真的也不是一两个人在那边暗箱作业决定事情，每一个支派都要有一个首领来帮助这个祭司以亚撒跟论的儿子约书亚。其实我们今天的乱在哪里，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乱是乱在是谁，耶和华上帝有没有吩咐，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他们那时候为什么是某某某某，因为耶和华提名带姓的告诉摩西。但是同样的，你告诉摩西别人可以不服啊，耶和华上帝真是这样跟你说了吗？是不是这样？其实到了那个时候，摩西讲的话以色列百姓都相信。为什么？在这个以前十次八次二十次三十次五十次，摩西跟他们讲耶和华上帝这样这样假，没有一件是假的。而别人不服摩西的时候，不相信的时候怎么样呢？没有关系，好，你不相信耶和华上帝跟我这样讲了吗？是不是？你不相信上帝只跟我讲也会跟你讲，没有关系，那你把耶和华跟你讲的讲出来给大家听，到时候看耶和华到底是成就，这个才是真实的嘛，哪里是比地位的？这边是比地位吗？你有地位就一定是耶和华上帝跟你讲吗？不，耶和华上帝跟摩西讲是一个事实，你可以相信你可以不相信。但在这个地方，以色列百姓没有意见，提名这个支派是某某人，某某人的儿子某某人，他们为什么没有意见？因为在以前摩西讲的话，真的都是证明是耶和华上帝跟他讲的，别人不服到最后怎么样呢？摩西讲的话成就，因为耶和华亲自替他背书。今天我们呢，都是便宜行事，都是为了处理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是不是神讲的？也不是的啊，只是说，哎呀，神要我，神跟我讲要你做这个执事，做那个执事。他每一次这样的人事的安排，到最后证明是什么呢？证明是耶和华上帝要他来提名他吗？不是，太复杂了，太暗中了，太可怜了。为什么呢？等到最后怎么样？只要某某人讲说，哎，神要我这样做的，谁也不信。为什么不信？因为在过去的里面，十件事情里面可能一件都没有嘛，都是他自己的意思嘛。他再来讲说，耶和华上帝要我说这样这样，那别人会信吗？都不会嘛。要让事实来说话。你今天是第一次的，谁也没办法分辨。等到有一天你在基督教有地位的时候，你第一次说耶和华上帝跟我说，所以不能够随便乱讲耶和华上帝跟我说了。你第一次说了以后大家都听，对不对？你以为哇这样有用，下次你来说耶和华上帝，搞了十次以后第十一次，除非你是实实真的耶和华上帝跟你讲，不然的话十一次的时候或者四次以后五次以后六次以后，我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你讲的话再也没有人要听，表面上不讲什么，这个心里面说是他讲的算了， 弟兄姊妹，你了解这个严重性吗？摩西没有在乎他是不是给神的百姓分产业当中这样的一个地位，他所看重的乃是耶和华上帝要我讲的，我就真真实实的跟这些百姓讲。所以我归纳到现在，我跟很多弟兄姊妹相处，你们没从我王某人口里听我讲说，这是神感动我的，这是神要我对你们说的，有没有过？假如有过的话，真的我里面很清楚是神说的，但是我不常这样说的原因就是神也不常要透过我来讲什么。但是我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我们在信仰这条路上走过很真实的路，我们讲很真实的东西不一定完全从神来，但确实我们很真实的对神的那一种的委身跟相信，是不是这样？我们需要假借圣旨吗？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摩西在这边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摩西留下一个榜样，乃是他没有，他不是分产业的人当中的一个，他也欢欢喜喜的帮上帝传哪些人是在这个分地业里面该要负责尽忠的人。他不是一个安排人事的人，他是一个传达神心意的人。今天你看见有多少人在传达神的心意，你又看见多少的人是在拿着一个地位在安排人事呢？我们集体祷告。